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空中家人，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我是乐意，很荣幸可以有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前两周呢，我们一直在聆听恩惠姊妹的故事啊。恩惠姊妹呢，她的故事使劝慰子非常的感动，劝慰子呢就有以下的回应。听着今天恩惠姊妹的分享，真不容易，受到了太多的苦难了。但是姊妹的声音很坚毅，为姊妹感谢神。是的，乐意也同意，恩惠姊妹虽然患上渐冻症啊，是很严重的疾病。29岁的时候呢，医生已经说她可能活不了多久。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为她存留了她的性命。转眼呢，已经10多年过去，她还是活过来。神还为她准备了婚姻。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听听她和她的丈夫啊，虽然是相隔千里，却在网络服事当中相遇相知，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，一起等待神为他们的婚姻开路。后来结婚之后，神要帮助他们在种种的矛盾当中、争吵当中学习彼此相爱。听了这么多，猜你迫不及待，很想听听恩惠和他家弟兄的爱情故事。
他让我遇上他。
他让我爱上他。
然后，
他和我们
一路走来。
弟兄姊妹好，我是恩惠姊妹，是一个患有渐冻症的姊妹。感觉这一路走来，好像没有一双手一直在搀扶着我。我感觉神的手是一双很有力量的手，当我站不住的时候，他会扶住我；当我灰心的时候，他会抱起我。我的爸爸在我15岁的那一年他出车祸了，我的姥姥那时候正好又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就把我一起就带到教会了。那时候姥姥年纪也不小了，照经常带我去教会也不太可能，就是偶尔去偶尔不去的，就是慢慢的我就离开教会。其实在这8年期间，我有选择过自杀的。有一次我妈妈没在家，我把这一小包药全部都吃下去了，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。她当时没有责备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陪在我旁边。
那到23岁，她就是因为你得到医治，所以就开始信主。
对，他看到这位神真的是一位真神呐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决定我要好好读经，我要好好去查考，看看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。
那到29岁，另一场经历又来了，你发现自己那个肾脏出现问题了。
我感觉我这一路走来好辛苦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当人真正软弱的时候，我生病了，大概从检查到住院也有2-3个月的时间，我没有好好在神面前有一天好好祷告。一个是我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，就是想让神让我快一点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我感觉我被折磨了已经够长的时间了。
那后来为什么又有你深刻的祷告呢？
妈妈他们都出去工作了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很清静的。我就突然想到，我这么难受，我何不来到神面前和神说话呢？ 一开口其实我就在神面前，那不算祷告，那只是算耍赖吧，在神面前就是哭，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才平复自己的心情，才开始真正的祷告。就是祷告两个，我跟神说，我说天父啊，让我活着，你就让我不要有这些症状，真的很难受，如果你让我离开，也求主你不让我受这么多的痛苦，让我可以平安的离开回到你那里。几乎就这两句话反来覆去，这几天就在神面前坐着躺着，只要我想得起来，我就和神就说这几句话，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。完了我后来我就想，我为什么不读经了？在读经过程中，神通过以赛亚书43:2告诉我说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记不清过了多长的时间，真的奇迹般好了。过了一年又去医院复查，医生很诧异地跟我说，你还活着。又过了有一年的时间，在一次网络聚会偶然认识我现在的丈夫，期间我们不断的祷告，一再求神给我明确的带领，因为我不敢相信我会有婚姻。我们从认识到走进婚姻殿堂一共用了8年的时间。29岁生病过后不长时间就认识他，他跟我讲这些事，我觉得他好像拿我开玩笑，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人愿意陪伴一个病人。
当时完全知道你的病对吗？
他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空中的聚会，每个人都能看到对方的，而且当时我在上面有分享啊，带领啊，顶那时候就开始参与到服事当中了，就介绍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都很了解。
当时其实你是刚好那个症状慢慢好过来对吗？
对，已经过了3个月。
当你说对啊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呢，不可能有婚姻，那他怎么回答你？
他开始的时候没有多说，我不同意他就不跟我多说，但是每一次聚会他就会有意无意的来找我玩，找我一起祷告啊，或者怎样呢，他就会经常来到我那个聚会的场所来找我玩。然后后来他会再说，我就会很烦的就会分说，我说弟兄你不要拿我开玩笑。然后他就再后来就跟我说，为什么我们不一起祷告啊？你为什么就这样说，你怎么知道神不会给你婚姻等等。
当时还没有见过面，都是网上进行的。
对，都是晚上进行，大概有1-2年的时间，他这样经常这样来找我，我就感觉这个弟兄要么他有病，要么就是真的有神的带领。
当时你觉得他喜欢你什么？
我不知道，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喜欢我什么。就后来我问他说，他说他喜欢我说话的声音，他经常会夸奖我说你很聪明，我很喜欢你的聪明。我说你会不会感觉和聪明人在一起会很累啊？他就会笑啊，他还说不会呀。
弟兄很憨厚，我听你这样说，他就是一直挡。那你后来怎么确定他就是神所为你安排的另一半呢？
我说如果你真的是神所预备的，我要看一下活的你至少要来到我身边。因为当时我就给他是一个挑战，你知道吗？他家离我家有3000多里路。
哇，
你这样要过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当时我就说，我说你肯来到我这，我再可以考虑。我说你看你敢来吗？他说他敢来。我说那你祷告啊，如果你妈妈爸爸不拦阻，我妈妈也不拦阻你，你就可以来啊。他说那祷告呗，就这样祷告，大概祷告有几个月的时间吧。我也跟我妈妈说有这么个弟兄一定要来看我，很喜欢我怎么样。我祷告过后我们去说，而我妈妈她没有反对，她说那就来吧，那就来看看你吧。他的爸爸妈妈开始是不让他来，因为 路途很遥远，他虽然是出去宣过教，但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出去，没有单独一个人走这么远路。
嗯，
但后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说服他的爸爸妈妈，他就真的在定了那个日期当中，他来了。
哇，好不容易的会面，那你一看见他，你有什么感觉？
很熟悉，感觉并不陌生，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他的感觉。发现他很耐心，他对我这个人很有耐心，也很尊重我等等，我感觉他这个人很不错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开始和他有真正的祷告，是否是神给我预备的对方。
嗯，那你怎么确定？后来在祷告当中怎么经历神的带领？
整整有八年时间我们才走到婚姻，其中有反复祷告。我就祷告，如果我妈妈不同意，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，她妈妈和她的爸爸不同意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后来也来过几次，反反复复，但是好像就像圣经说神的时间没到时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走到一起。直到最后一次我们祷告完了，也跟我妈妈谈了很多吧，后来我妈妈就同意了。我妈妈也亲自到她的老家去视察，看看她的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家庭。她跟她的父母啊，就是我现在的公公婆婆呀，谈了很久，谈了个很长，把一些事情都谈了，也跟我现在的弟兄也谈了一些。他们都谈好安排好，我们才走进婚姻的殿堂。
那因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安排，我看出你妈妈很勇敢，弟兄也很勇敢，你也很勇敢。但是在这些交流勇敢之前，你还得心里有确认，这个就是陪伴你一生的伴侣。第一，起码你喜欢他，你确定是他。第二，会不会担心他将来会，我就说的白，会嫌弃你，因为你这个病状，或者是不再爱你，这两点是如何克服的呢？靠着主。
其实最多的就是祷告，为同一件事、同一个目标、同一个时间来祷告。如果神成就了，我们就会去走下一步，如果神不成就，我就会退缩。比如说我妈妈去到她家里，我们会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为那一天去的时间祷告，已经预备的车辆等等就会祷告。如果有不顺利的话或有阻隔的话，我们俩就会退缩。就是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带领，都很顺利的话，我们俩就知道这是神的带领，所以神的带领就会很勇敢再走下一步。
一关过了就另外一关，就看着神怎么逐步的带领。
对，就是这样，一关一关的去过。如果其中有一哪一关过不去，我们就会等吧，很多年。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两个人等了八年的时间，
就是如果不顺了，那我就停了，就关门了。但是看来又不是，你只是停顿并不是关门。那后来又怎么样？如果遇到一个不顺卡住了停顿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看见神又在给你们出路，对吗？并不是因此就关闭。嗯，
对，不是关闭，而是等神给我们出路，在等神的时间。这期间我们也会祷告，也会有联系，也会讲一些事情，特别是我会讲很多负面的事情给他听。当时我就会讲，在停顿的时间当中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我讲这些负面的事情把他吓跑了，那就证明神，神告诉我他不是神给我所预备的，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。
你现在觉得其实你的丈夫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对吗？
对，因为当时我讲了很多的事情，不仅仅是渐冻症，包括我29岁生病的时候那些事情我也跟他讲过，医生跟我讲的话我也跟他讲过，我也说了，虽然现在神医治我了，我不敢保证那个他就再不会复发，我也不敢保证我能活多久。如果你选择跟我结婚的话，也许一两年的时间，也许神怜悯我们几年的时间，这都说不定。当时我跟他说，我都不一定能陪伴你到老，你可得想好了等等，说了一大堆的这样的负面的话。
那他怎么回应你呢？
他的回应比较简单，他说只要是陪你一两天，如果神许可，那我就陪你一两天。
哦，你听到会不会很感动？
当时会有感动啊，但是现在想想他真的有点傻呀。
我听起来很憨厚的一个人啊，我猜他不善于言辞，没有你这么口齿伶俐，对吗？他可能不懂讲一些什么哇很迷人浪漫的话，他就是这样呆着不走。
对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老师说的很对。
那他的父母最后也同意了，对吗？
我听我公公说，不是同意，而是拗不过他。
哦，那现在公公跟婆婆对你怎么样？现在能接受你吗？
很好，我结婚的时候我公公过来，我婆婆来不了，因为路途太远。我公公来，他们家里人还有他哥哥姐姐也都来祝福，他们都没有巧巧于我，都来给我祝福，真的感谢神，真的是神所预备的。
结婚以后并不会就此就一帆风顺，对吗？肯定有难题。那结婚以后，尤其是我们说通常的婚姻的第一年是最难的，那你谈谈当时有什么挣扎？
因为他是南方人，我是北方人，无论是饮食上啊，还是生活起居等等，全都不一样，我们需要一个彼此的适应，有的时候适应不来就会有吵架。其实有一次吵得很厉害，就是因为这个梳洗方面，他在原生家庭他就不怎么喜欢梳洗，但是他很喜欢洗澡，而我就喜欢每天晚上有梳洗啊，你等才能休息。有一天晚上他就懒了，他就不愿意去梳洗，我说你这一天出去去走了，这个脚上或者身上都沾有这些东西，你不洗就是睡上床的话你会有很大的汗渍味了等等，我就说了很不好听的话。
嗯，
他就很不高兴，他说他我嫌弃他啦等等，他就会为这些事情争吵，争吵过，争吵甚至我们都会想我们俩是不是选错人了。
嗯，
因为太不一样。
嗯，很痛苦啊。那当时怎么办？
我俩谁不理谁。那第二天早上他就醒过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完了我们就一起祷告。
然后呢？
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到，正好神都有安排吧，我们就听关于一个婚姻辅导方面的一个讲道。
嗯，
怎样让神在婚姻当中掌权。
我听到你弟兄的一个很好的口头禅，就是祷告吧。他遇到困难他就会祷告了。那在祷告当中其实你们说什么？因为当时大家都气在头上，怎么祷告呢？
互相告状，开头是我祷告，我跟神告状，我说他怎样，他不听话呀，他不是生活的习惯，跟神告状。
嗯，
然后他看我告状，他也会告状。祷告开始是这样，很取笑，很好笑那个祷告。
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坦白啊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可以这样清心吐意。然后就是当时就马上听到一个婚姻的辅导，为什么这么巧的？
对啊，完了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就说我不跟你讲了，我们一起打开电脑听听道吧。反正他说好玩的就打开电脑听听道。完了那个时候，他就去做饭，完了把电脑打开，完了正好就是一个婚姻辅导，我就喊他过来一起听。完了正好就讲到婚姻当中吵架以及祷告怎样让神在其中掌权。好，真的我这一路走来好像都是神在掌权。
婚姻让神掌权具体什么意思呢？我相信听众朋友很想知道，因为这个口号我们都喊得很多对吗？那具体什么意思？
当时那个牧师讲的是首先他讲弟兄这个头要去怎么样去当，后来又讲他是分上半段和下半段，完了又后面又讲姊妹怎样的顺服丈夫，他讲的很平衡，我们俩都有在耐心听。很奇妙的是，就是开始他讲头的时候，怎样做头的时候，我还跟那个听到当中，我还说，我说看，你都没做好，等等等。然后呢，他听到姊妹怎样那个顺服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你看你也没做到嘛。后来我们就通过这个祷告，就开始建立家庭祭坛，我们两个人就开始。每天晚上的8点吧，我们现在坚持有4年时间了，我们结婚一共6年了，现在从吵完架以及听婚姻辅导过后的1年当中，我们就开始逐渐的，那一年没有那么坚持，就是逐渐的开始进入这个祭坛当中每一天读经，我们俩共同来读经，共同来祷告。开始的时候还是像小孩子样会有告状啊等等，后来就不是，后来祷告就会为彼此生命当中的弱点啊来祷告，承认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缺点吧，求神来帮助。
嗯，
不知不觉当中我发现我们两人都会让步了，他也会让步了，我也会让步了。
嗯，是不知不觉的一种的不再自我中心，因为婚姻当中最困难就是自我中心，对吗？
嗯，对啊，我的弟兄现在会为着 活，他会每天去梳洗，他已经养成为习惯，每一天晚上他都会梳洗的干干净净。这是我看到他生命当中一个小的改变。还有他以前不吃的东西，他也会因着我，那他会去尝试去吃。
那你又做出哪些改变呢？
我不会像以前那么盯着他，我以前就是他哪里要做的不好，我就会盯着他一天，我就觉得这个事做不好，浑身都不自在。我现在就会看不见，假装看不见。
开拓你自己的一个框架，你的疆界。你睡觉之前一定要洗澡才干净啊，吃饭一定要先吃米饭才吃菜。我随便举例哈，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关于救恩呢，不是那些什么真理的事情，但是在习惯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框架。你现在是开拓你的框架，宽容一点，我能这样说吗？
是这样的，以前我很计较的，在这些框框架架当中计较，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做，合我才合我的标准。但是我现在就觉得，只要你喜欢，随你便，你觉得好就可以。
哇，这样很大的改变啊！他也为你改变，而且我也听到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开拓框架之前，或者是同时同步，你们也很坦白、很敞开，哪怕有矛盾就讲出来，不会憋在心里，直接就说出来。
我们俩都不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的人。都是别人身上有什么缺点啊，或者你看不习惯，都会彼此都会说出来。但是这种坦白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有的时候不懂的弯转也是给对方带来一点伤害的。
所以吵架也要懂得吵。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，就是坦白的时候是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一种指责。例如说不洗澡不梳洗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呀？其实你的感觉是什么，先不说他对不对，
不梳洗就上床，我感觉他把这一身的尘土都带到我的床上，可以说把好多细菌带到我的床上，当时就是这种感觉。
其实最归根结底是你心中就觉得不安，对吗？因为他不梳洗你就感到好像有点细菌的威胁，对吗？
对，就感觉心里不安，就是一种习惯吧。
所以我就说，如果能把这种不安去传达，而不是一种指责，这样行吗？因为你真的是不安嘛，就坦白表示你的不安。
对，在婚姻当中确实你的表达方式和说话的态度很重要，如果你的态度不好，别人就会感觉你是指责他。
如果能表达这种感受而不是一种指责，那对方就很可能会因为爱你，因为他不想你不安嘛，他就会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个事情了。
是的，是这样，这就是婚姻当中的智慧。
吵起来的时候你当时真实怎么跟他说的？
我说你不讲卫生，来看你不洗澡就上床了，等等等等，就这样说。当时就是否定他这个人，就否定他的原生家庭，给我感觉就是这样，否定了很多东西，感觉自己当时真的很没有智慧去指责别人。
神通过祷告改变了你们看到对方的需要。我个人觉得哈，不光是记着技巧，而是心态的改变，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，坦诚的，另外也尊重对方的感受和需要。
心态的改变真是靠自己做不到的。
对啊，
真的像神在介入当中。
对啊，
这个心态改变真的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。
你觉得这一次我们的访谈你有什么新的收获，把自己的那个经历啊这么捋了一捋？
真的很感恩神能一路的陪伴，一路的不离不弃，以及在我身边放下这么多天使吧，无论是我的家人，还是我的丈夫，还是我身边的朋友。虽然当时我不明白，回想起来好像这一切神都早已安排好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。
谢谢你的爱，每个温暖微笑，谢谢你的爱，每个紧紧拥抱，
坚定的鼓励是我向前的勇气，
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，
让爱飞翔，这里就有希望，让爱飞翔，这里就有力量，
让爱飞翔，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，温暖每颗心，将这世界照亮。
心灵絮语。
感谢主啊，这是神在我里的一个感动吧。感动说这个姊妹那就是陪你一直能走下去的人，也有过这个小信啊。第二次来见他的时候，他生病了，心里有点恐惧嘛。但是从他家回去的时候，灵里面受责备啊，就是看我冲动的话，早就把他都是拉黑了、删除了、不联系了，没有，一直还是保持联系。感谢主，一位呢就是互相的看拉嘛，彼此的那个有沟通，可能谈谈神的话，互相的忽视，神也是听祷告的，真的，我们就是靠着祷告过来的。
相信空中家人已经猜到哈，刚才讲话的弟兄就是恩惠姊妹的丈夫。他说他曾经呢，也因为姊妹那个严重的病啊，想退缩、恐惧，但后来还是和姊妹勇敢地走下去。他在婚姻里最深刻的体会呢，是两个人要常常沟通，要多读神的话，要彼此服侍。最最最重要是，他和姊妹呢，都是靠着祷告走过来的。相信你听到恩惠姊妹的故事，听到丈夫的声音哈，心中也会很感动，很温暖，也会很想心中祝福他们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同心为他们祷告吧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能有机会听到恩惠姊妹和她家弟兄的美丽的爱情故事。我们知道他们能深深的彼此相爱，是因为你先爱他们。求你保守他们夫妇继续彼此相爱，当遇到困难，靠你给他们的智慧力量去克服，当遇到矛盾和冲突，能从你的视觉去看事情，以你的爱去包容对方。也求主继续医治恩惠姊妹，继续赐他们力量去服侍其他弟兄姊妹，也求主赐福恩惠姊妹的母亲和弟兄的家人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爱是从神而来，
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一生就是爱，
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。
一生就是爱，
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。
邀请主内家人，你把故事新天空这档节目介绍给你的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，让我们更多人可以一起诉说活出爱的故事。也邀请你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和短信为恩惠姊妹打气，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故事。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明天将有丰田乐和你一起，明天见，拜拜。
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。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雨过天晴，世界更美丽，我的口歌唱不停。神的爱温暖像阳光，像小雨滋润我心房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，阳光天我是下雨天，生命